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请到了吴思怀将军呢来跟我们说，最近呢双方啊，就是大陆呢对于台湾好像摆出了很高规格的演习的态势啊。那台湾呢也才刚刚结束所谓最高规格最严厉的啊汉光兵推，推来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啊？然后呢大陆方面呢最近的这个举动呢又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真的在对于攻台做准备吗？欢迎吴思怀将军。
谢谢大家好，乃菁好。
是，我是其实哈，这个呢，不能够掠夺别人节目和别个主持人的创意哈。我因为那天在看上周六的时候，在看赵康主持的TVBS 的《谁来 fit 赵少康》，他就找了杨念祖跟黄介正教授啊，杨念祖是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部长了啊。那虽然他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时间很短，但他担任副部长的时间挺长的啊。而且呢，杨部长呢，他长期以来呢都是军事战略方面的学者专家啊。然后因为赵先就问到说，到底兵推是怎么推？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就说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来哈，然后听到这个汉光的什么电脑兵推都想当然而嘛，就是好像在电动玩具一样哈，模拟室一样的哈，在那边去弄。但事实上，对，到底怎么推？你们怎么想定的这些东西？怎么做啊？
我简单的说明一下，让这个一般的听众朋友可以接受的。嗯。其实兵棋推演了、
啊、哎呀，你要先跟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找这个吴将军来不是随便找的哈，因为吴将军呢只是曾经担任我们国防部的作战次长
哈。是，
然后您说在陈水扁任内 是
我
们国家第一次进行电脑兵推，
第一次进行国家级的政军兵推啊、哦、我就是负责的连三次长。哦，
什么叫做政军？什么叫政军兵推？
政军兵推简单的说就是，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整个政府各部会怎么来动员支持作战，是国家总体作战，那个是全民面对战争威胁，整个政府，而不是只有国防部的军事战略。
哎，为什么到了陈水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第一次的政军兵推啊？
那个早年是。其实早期的缘起是更早的，是从九一之后，每个国家都有反恐的需求，
对，
那么不了解，所以那个时候行政院成立了一个任务编组，叫反恐办公室，就是现在的国土安全办公室。
是，我知道，对。
那早期的时候，他们成立的发现有这个需要，
他们有外交部啊、国防部啊，
各部会都有，
国安局啊什么都有，
高阶的公务员加入，
对对。
那时候他们要推这个推演。来找到我们国安会主导的，但是没有人会，没有做过嘛，
对。
但是美国、欧洲大国都有做过，哦，所以我就教他们什么叫做，就像你乃菁，你刚才讲什么叫兵棋推演，假设很多状况，这些状况都要很接近真实的情况。
那你为什么会？
我当军人一辈子，兵棋推演推了一辈子了。
可是你们以前的兵棋推演就在电脑上推？
没有，又有实兵，
哦，又有
就是人在现场有个兵棋台这样子推演。
哦，那时候真的就是像我们在那个电影上面看到的，
哎，对，
好像是那个一个大的那个像
一个兵棋台啊，哦，
就像那个什么围，哦，对，围棋的大桌子，对不对？
对对，
就撞球啦，撞球台的那种大桌子，然后有兵棋图，有布阵，有山有海这样子。
对。
那您说最早在那个九一一之后的总统府下面的那个反恐
办公室，
总统府下嘛，
行政院下，
行政院下。行政院下可是却让国安会有来参与，
国安会主导
哦，
因为
那时候反恐办公室，
反恐办公室因为那时候任务编组的就为郭先生，
okay,
我跟他很熟，
所以
因为他们各部会的代表不知道，就像乃菁你看，什么叫兵棋推演，
对，2001开始嘛，
对
对，
其实兵推演简单的讲用白话文说，就是假设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 处理它。那这些情况都是跟国家战争有关。那我们国军是每年都要做各种大大小小的推演。
所以在九一之后的反恐任务编组，在台湾那个时候呢，还不是电脑。
还不是电脑，
还不是电脑，
就是用人员代表每个单位来，我们设定了很多想定，
想定的题，
然后这个题目，譬如说，中共导弹威胁，我们怎么处理？那么财政部、经济部、外交部、卫福部，你各有各的执掌。
是，这个就跟像现在有一些的智库或什么他们办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
就我可以，我扮演红军啊，这个吴将军是蓝军啊，然后可能还有个友军哈，怎么再怎么样来，大家来这个推哦。所以当时是这样子。
对。
然后到了陈水扁时期，就是他就在陈水扁任内嘛。
对。
所以那一年的汉光演习就开始并入到电脑上面的兵推吗？
对，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电脑兵棋推演。
OK。
这个引进从美军引进
哦，他也是要从美军引进哦。
对，因为他的系统比较先进哦，有很多参数设定，红军蓝军对抗，让电脑去跑出一个结果。
美军也希望透过这个来掌控我们的兵推的相关的，
也不是掌控，他是提供这个软体给我们，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接近实战的答案。那么为什么我要说政军兵推很重要？
所以软体硬体都是他们设计的。
对，他们提供给我们，但我们有提出我们的需求。
哦，了解。
我们跟美军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么庞大的军备能力。我们只有有限的条件，这些条件换算成数据，输到电脑里面，红蓝军一对抗就有数据比出来，谁进谁退。它是大概简单讲这么一个系统。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它会有不同的科目，对不对？
对。
在兵推的时候也是讲科目吗？还是讲状况？
就我们有不同的想定
okay,
就是说敌人可能的行动，然后这个行动产生了，我们怎么去处置它，怎么应对它。其实逻辑上，
您回顾您第一次的那个政经兵推，结果是我们赢了吗？
哦，这个不是，兵推的结果不是输赢啊，是找到问题。譬如说
兵推结果不是输赢啊，
不是，如果大家都误会说兵推结果谁赢谁输
了，对啊，难道不是吗？
那是外行。
哦，真的啊。
兵推的结果是找出问题和我们本身的弱点，然后我们怎么在建军备战上重新修正。我发现中共有新的武器系统出来，新的战法，一推演发现打不过他，那打不过他怎么办？我要买新的武器，我要训练重新改变，这是军事层面。我讲政军兵推的重要，我前一阵子还写文章批评蔡政府连续三年不做政军兵推。
真的啊？他
连续三年了。
哦，真的啊？
到今年。
那他都做什么？今年也不是啊。
他不做，应该是先有政军兵推，就是说国家面临两岸核战大计的时候，
股市会不会大跌？
股市 会大跌，交通会中断，
重要断水断电，
断水断电怎么办？
断气，断煤气，
大量伤亡，
断气
怎么办？卫福部各部会要怎么做？
先做完这个，
先把这个推演做出来，这个想定大家认不认同？如果中共翻台，可能这个情况，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会是怎么样？先我们能够撑多少天？
先期作战，还不到军事作战呢。
我知道，
断水断电啊，海骇客攻击啦，那这都是各部会的事。最后进入军事作战的才是部队动员进入战术位置，海空军准备接战了，飞弹准备反击了，那是最后。所以政军兵推出来一个结论，这种情况各部会要做什么事，懂了没有？懂了，然后才用这个结论来推汉光演习。
我请教吴思怀将军一个问题啊，政军兵推的想定的前提是，大陆，你们的通常的想定是大陆已经要对台湾发动攻击了，
对，
还是说已经有迹象显示他要发动攻击了，然后在这个时间你们有没有把外交及各方斡旋的放进去？
全部放进来。所以
也是放进来就对了。
所以所谓政军兵就是说，不是，我一直在强调，不是
开打了，
不是武力上的开打了，外交上已经开始做了，经济上能源的封锁，海上，这些都不是军事范畴，各方面
还有什么医疗啦，各方面的
准备，
医疗
啊，比如说从卡达运出来的天然气，不准他来，两个礼拜我们就断气了，我们的天然气，
这都是想定，对不对？
这些都是政军兵推的想定里面，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广泛的讲叫做先期作战，还不是军事
开打前，对不对？
开打前这些就会让台湾股市跌了，
了解，
网络被骇客了，你有没有想象过两天台湾没有网络的情况？ 年轻人就疯了，不要讲是别人，两天手机不通你就疯了，你这个电台跟谁都连不上线，
那就投降了。
那这叫什么？社会动荡，
对，
民心不安。然后我们这时候政府要下决心，要不要准备战争了？说政军兵队开始推了，下决心是要不要下紧急命令动员？
哦，是，还他阶段还分得那么细，对不对？
对，你现在贸然就下紧急命令动员，那就表示你要跟中国打仗了。所以你还不能那么轻易下，所以政治、外交、军事啊，外交部开始跟美国、跟友盟国家帮忙，赶快来帮我调和啊。那你这些其他交通重要设施、水电、电力公司、水库，这些重要的节点
是不是都做好准备？
被破坏了，那整个交通中断，网络不断了，股市跌了，怎么办？美国、日本撤侨。这些都是在作战前的事情
哦。
那你要推出这些，所有都有各部会。如果你说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举陈水扁总统任内第一次政军兵推，我大概至少演练了四次，才让他们搞清楚什么叫兵棋推演。
哈，就是连这个兵棋推演
概念都没有，
概念都没有。哦，有道理，有道理，因为没做过嘛。你看，像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还以为，哦。是这样子，
而且每个部会的执掌都有很具体的、哦、
第一个你总是要知道说你怎么去进行的时候，我才能知道说提出怎么样提出问题，怎么样做准备、对不
对？
对，
譬如说、哦、财政部说我们有一个计划，暂时我们的国家财力动员，我说请问你钱在哪里？你要告诉我啊，你现在拿得回来吗？啊，请问经济部说我们现在交通部我有多少水库啊，什么什么电厂？
道理，我们钱在哪里啊？
你不是马上要给我的？
对呀、
那你暂时的用钱是现在就要汇出去，
而且
人家给你货的，
而且马上就挤兑了。
哎，那
在国家在准备要备战的时候呢，银行大概一天半两天就垮了。
不要一天半了，半天就垮了，
半天就垮了、哦。
因为现在是网络骇客一入侵，股市封盘，
有道理，
期货封盘。
压力
好大，外资只要一个案件，我的资金就转出去了，
就没了。
这个你们很清楚啊。
对，就连那个像这已经，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传统战争形态了，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不是等到那种什么什么银元券什么，已经不是抗战时期，对，什么通膨都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当有这些增厚的时候，所有的外资这些金融业的，他们的老板，尤其是外商为主的，他们的敏感度超过我们，早早就通知台湾的这个总代理移出去。那你这个资金一动一流动，
准备资金就不够了。对，
准备金不够是一回事，网络讯息一传，现在是网络，谁也瞒不了，整个民心士气
就垮了，
就垮了。那时候总统要下令了，要不要动员准备作战？那共军还没有武力增厚啊，那他的飞弹抬头你也没办法，飞机起来西南海域绕一绕。所以为什么我说政军兵推的重要性是先有大战略，国家战略，你决定这个状况怎么办，各部会做什么啊？国军你要做什么，这时候汉光演习才有意义嘛，有所本嘛。否则你每年推汉光是依据什么推？
对呀、
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两年尤其危险。
而且我觉得呢，我刚才听这吴思怀将军讲到政军兵推之后各种想定的状况发生了什么时候会对台湾造成什么影响，我就真的开始有点害怕的感觉。这个比那个老共派这个飞机来在我们西南飞什么飞军舰来飞台湾都无感，来得更有感一些啊。哇，很非常的精彩。您现在听到的呢是吴思怀将军为我们来深入的解读啊，到底我们的汉光兵推是怎么推好，然后呢这一次呢号称呢最严格的汉光兵推得出来的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们有能力针对于大陆呢现在展现出来的最新形势的各种的攻台的攻势来做有效的反击吗？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吴思怀将军。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我们请到立委吴思怀将军啊。吴将军呢是曾经担任过国防部的作战次长啊。那刚才呢吴将军也提到，就是在他的任内啊，不但呢就是我们的国军第一次进行政军兵推，
政
军兵推，而且从911反对美国那个反恐之后啊，台湾成立了行政院成立了反恐任务编组的时候，他也是带领这个所有的这个部会呢来进行这个政军兵推啊。事实上这一类型这个部分的准备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吴将军说他觉得蔡英文政府实在是非常的 不应该、
啊、不重视，
不重视，已经有你说有三
连续三年没有实施
政军兵推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国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个战争了啊，特别是年轻一代啊，他们根本没有那种战场上面的这个经验啊，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不管是兵推哈、啊，他你兵推出来了之后呢，当这些负责的将领们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其实都会让大家觉得害怕，不敢轻易的启动战争。美国在川普任内的时候，当时呢，他们就有模拟过，因为朝鲜半岛那时候情势非常的紧张啊，他们就因为他们还是想定的是传统战争的情况哦，好像第一二天呢就会死伤好几万人哈、啊，是非常恐怖的哈、啊，这个情形，所以没有这个军事将领，美国的那个没有军事将领呢，敢轻启战争啊，就是对朝鲜，因为他们当时想定了很多的策略啊，不管是斩首啦，还是什么什么踢小腿呀 啊流鼻血啊什么的，他们都不敢动哈、啊，踢小腿啊什么的都不敢动了哈、啊。可是台湾的状况不一样哦，我们现在呢，因为汉光兵推都是关起门来了嘛，然后汉光演习实兵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是新武器大官，大家看
一场秀，
对对对，大家看那个声光秀一样啊。然后对于共军解放军军机来什么，那民众也都无感啊。
这个是一个危机啊！我想从这两年要近一年，全世界以美国、欧洲为主的智库和政府单位都提。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台海绝对是热点之一，甚至很多评论是最热的一个点。
对，
全世界五大热点，台海、南海、朝鲜、伊拉克这几个地方非常危险。最新的前两天，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对，
那个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对。
那么拜登上任之后呢，一个智库，100多个。国际战略学者大家共同署名的一个推演结论，台海最危险。结果台湾、
这个我今天没看到，
我这边都有资料，回头给你。
OK， 好好好，
这个资料非常完整。德国慕尼黑的智库，英国伦敦的有名智库，这些包含印太司令部前任司令刚卸任的，说6年之内会打。
对，
新接任的说不是6年，
10年啊，
最快明天。
明天，
他说更就是比6年更危急。这是欧美为主全世界的智库讲的，结果台湾的民调从去年底到现在，70%几说
不会打，
免惊了，不会打台湾。第一个，第二个迷思是
蒋公教的好啊，装进之强，处变不惊。
他不是装进，他是盖头慢了、啊，台语我不太会讲了。他是怎么讲呢？如果打台湾，老美会来帮忙。
对对。
那我多次在质询公开讲，写文章也讲。我肯定的告诉各位朋友，老美不会用武装力量来帮台湾，绝对不会。我用我的人格给你保证，如果真的会，1000份鸡排。为什么呢？我讲一个决策机制哈。川普这么挺台湾，对不对？那么疯狂的挺台湾打老中，他有没有讲过会动军事力量？没有。台湾关系法、一中原则、战略模糊，我们会提供台湾防卫必要的协助，尽可能坚若磐石。会不会派兵来 ？No。最多情报分享。
对。
最多武器系统、后勤装备给你帮忙。绝不会派美国军队。
您在跟那个，其实过去也好多位这个将领啊，也都提到很肯定的提到这样子的观点啊。
是。
而且是基于他们跟美国呢直接接触的结果啊，像比如说。在96台海危机的时候啊，这个美方呢，他虽然派了2艘哦、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的南北各两端，但是你说他就摆出阵势来，就是威折吓中国大陆嘛？你叫他说真的是，而且大陆那时候也没有攻打，他是演习嘛哈？你叫他们真的是派兵要来这个作战，他们不会的，美方的答不会做的，不会这样做的。那您有没有什么实际上面接触的经验，就是说美国方面呢？其实在很明确的让您知道，就是这个不可能。
我们在很多次兵棋推演，跟他们退役的上将布莱尔上将那几位都接触过，他都有评估团，这都不是，这是公开的，
对他们派的来参加嘛，
参加评估我们的汉光还有军力，
对，
那么都很明确，当然是 on the table 告诉我不可能派军队， 派军队来的意思就是跟老共宣战，不符合美国国家，我不是说他不是我们朋友，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对，
那么美国国务院会不会同意？不会。我再讲一个决策机制，倒退一万步，如果美国要派兵来，我告诉各位，不是宣战是一回事，
对，
最快一个月仗打完了，美国国务院决策
最快一个月，
最快是一个月才
能派来派兵来。
我讲决策机制哈，大家了解美国朋友们
要国会，
国会同意，参众人都同意，这就很难了。国务院收到命令了，这个决策程序临时会议一个礼拜，很快了吧？开完会决定派兵，美国至少两个航母战斗群出来才足以因应。
对，
两个航母战斗群多少兵力？你们知道吗？各位朋友，不止，不是一万的问题。后勤、飞弹、飞机、军队、陆战队
okay,
准备的时间，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至少打仗不是像我们坐计程车一挥手，嘿，来上车走人呢，那个要写遗书的。
搞不好马克思会发明啊，没有啦，我乱讲的。
好，这个、
这是要写遗书的哈，真的、啊。以前你们当兵都写遗书，
我写很多次啊。导弹危机我又写过啊，
这样子哦，
我又重新写啊。那时候年纪大一点写啊，我太太孩子、以前还没有太太孩子，有爸爸妈妈，你要做，
你要。你写过好几次啊？
我写过好几次啊。这个还没讲完。一个礼拜决策准备，两个礼拜发航，最近从横须贺，从关岛过来，
对，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一个月过去了。
哎，从横须贺过来也要一个礼拜
啊，他要准备啊。
哦，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讲啊，现在战争形态啊，乃金，战争形态是什么？事显截短，速战速决，他不会给你打旷日持久，像伊拉克、阿富汗耗在那里。
什么叫事显截短？
这《孙子兵法》。情势很险峻。节奏很短促，事显截短。
事显截短。叫
速决战。
速决战。
他不会打耗子，又为什么老共都说？首战即决战，
对对，
那就是我很快打完，老美要反应，抱歉，
你来不及了。
那我们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来吧，谈判。
对，
是这么一个态势。
而且这个对于大陆来讲，他也损失最少。
他损失最少，他对台湾的伤害也最少。
而且他的，对，没错。而且他的对他自己来讲，他的后座就是他要承受的后座力也最少。
对，
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呢，我们恐怕就是很快就要面对着，对，很快就要面对抉择。
所以我讲说这个。两岸的核战，我一再提醒政府不要轻启战端，也呼吁老共不要轻启战端，对不对？两岸和平发展，我们台湾独立不要搞，台湾的民众不爱听统一，我不谈统一，我讲，我一直强调这么多年了，两岸和平发展，相向而行，是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最大公约数？
是，我请教这个将军啊，您刚才提到就是在我们汉光兵推的时候啊，美军都会派这个顾问团来，
对，
对不对？然后呢，像您过去几次参与的这个汉光兵推，他对于台湾的这方面的能力到底是如何的评估？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最近呢？很明显的发觉到哈，不管是大陆的武器哈，这边的大幅的这个增加，
对军备发展，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后备的军力不够，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不是
现役后备都不够，
不是不够的问题，是战力不足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后备，人力很多，但是没有战力，人兵力跟战力是两回事，要军过训练，要具备。合格步枪兵合格的这个能力要有武器装备，那我们现在的后备是有人数而没有战斗力，没有编组，没有训练，我们的一个礼拜一个年来个三五天，现在增加两次，一次两个礼拜，有能力吗？
对啊，可是后备相形之下搞不好比现役的还有能力呢。
哦，不，
我们现役才四个月。没有啦，我说错了，就是我，对，没错，
说以前的兵啊，
以前的兵啊，以前的兵啊，我们现在募兵才我没说错，我们才四个月不是吗？
四个月都还没有成熟，
啊，是
退伍了再回来当兵会比现在好吗？所以其实后备的问题是美军一直很关注，希望我们提升，但是不知现在做的这种表象上的提升，
是这个是战力的问题啊，那有关于这个兵棋推演的部分的时候，您说兵棋推演的目的不是说最终的目的不是谁胜
谁
败，
对，
对不对？
是推出问题。
OK，但是以两岸的军力如此之悬殊，我们真的有赢吗？
如果要用广泛，
我们打得过吗？我们能撑几天？
当然打不过。如果就正面来讲哈，全面性，我们说为什么要找出我们的强点，就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或者我们能支撑多久，怎么支撑，我们的战力保存措施，我们的跑道飞机，过去有过这个推演，第一时间我们的机场跑道通通被摧毁，飞机有飞机都起不来，或者起来的飞机降不下来，所以我们才会有跑道抢修的很多措施装备，很快速的方式，但是那个还有高速公路战备跑道的预备案，但是那些东西能支撑多久，内行的人都会存疑。我们的港口在暂时我们的海军军舰出去了，或者到近海去疏破的，就是走远一点了哈，离开这个威胁区，但是现在中共的战力台海周边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就是啊，
那你能到哪里去？
对啊，
那港口如果被摧毁或者破坏，我的军舰回不来整补，军舰出去打仗不是无限期的，要加油挂弹，那你出去的港口被摧毁回不来了，那这些战力你有那个军舰在海上没办法发挥，空军起飞了要回来加油挂弹，就算油还够没有弹了，你下不了机场了也叫无效战力，那只剩地面部队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是比较军事深入一点的议题，不是我们表象上，我有这么多军舰这么多飞机，你要能发挥战力才叫战力。
哎，吴将军，我觉得听起来很悲壮，哎，就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们在应对国军在应对这个共军在应对解放军的时候，当然打不过，因为呢太悬殊了嘛。
但我们还是要拼命的打。
可是、哎、对，可是我们的兵推的想定是，我们兵推的想定是，我们一定要迎战，好，我们一定要迎战，只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迎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取得我们撑最长时间的战术，变成是这样子了。
对，你的
是不是
概念很清楚？
对，
所以我们国军是很伟大的。
我觉得好悲壮啊！
我们明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么，但是我们的空军训练、啊、战术飞机、各种行业、各种飞弹，我们的海军的训练、联合操演、啊、是做得很，怎么样以少以寡击众，怎么样以弱击强，能够支撑更久，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损伤。我们一旦有这个能力或者这种拼斗的决心的时候，老公
希望让他觉得不要轻启战端，
对
不对？
你轻战，我也吓阻你嘛。你要自伤敌一万，自损八千。我们三军有这个信心，这点我对国军是有信心的。我们陆海空三军部队，敌人不要犯我，你要犯我，跟你拼到底，最后一兵一卒，这个是绝对有的。哇
哦，所以说呢，难怪就是因为我想。除了像我这样子，像我们这样的这种老百姓以外啊，不用太专家哈，就是有军事常识的人，
常识都知道。
更何况是你们的，更何况是你们这些职业军人，美国啊，或是他们，就你们心知肚明，意志力有没有一战的决心，
对，
是关键，
很重要。
所以当他们看到台湾的这个民调，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愿意上战场的时候，美国就怕了。
美国害怕这个，
美国就怕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真的这个不是武器的任何问题，你武器怎么追你都追不过的啦，哈、啊！你武器怎么追，你美国再怎么样武装台湾，你的武器都追不过中国大陆的。你终究就是假设大家硬碰硬的打仗，就是要输了。可是如果台湾的年轻人
都来当兵，
都不愿意上战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话呢，美国。就是只能够做一种决定，他不拖下水的状况之下，如何的来去制止战争发生的？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样啊。
所以，那你讲的一点都没错。我在很多次的公开场合呼吁，1450来从军，我愿意上战场。我那么老了，但是可不可能？美军真的怕你讲刚才的关键？
对呀、啊，
台湾年轻人都不愿意来当兵。我看最近的数据，
他才会那么害怕嘛，才叫我们去加强后备嘛。毕业生
自愿役的士兵淘汰除率这么高，为什么？就是大家不愿意来当兵。那你不能光喊呐、啊，国家安全不是只有国军的事，是全国民众的事。你们不支持国军，国军拼死了就是这个结果。所以我讲最新的布林肯呐、啊，国务卿，最近这几天讲的话。我们跟中国大陆竞争、合作、对抗，对抗摆最后。 我们两岸都很清，不，美中都很清楚，我们不可以发生军事冲突，那对双方都是最不利的结果。听懂了没有？老美不愿意跟中国打仗，也告诉老共，你不要跟我打仗。那我们两岸就是非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吗？可是我们很多观众和绿营的人说，都是老共在欺负我们呢，威胁我们呢。要解决两岸的问题非常简单，民进党政府宣布不搞台独，这件事一搞了，西南海域我保证，你只要宣布了，哎，空军他不是来扰台，他是去侦察西南海域，看海象、水文、海沟、潜舰都是以老美的为主，
对，
他不是在对台湾，顺便吓吓你而已。
对，因为他的主要的，他的主要的担心是美国嘛，
是不是不是台湾？
对，就而且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不管是吓阻中国的大陆的力量也好，或者是说要捍卫他自己的利益也好，他们担心的是，担心的是美国。不过这个，听这吴将军这样讲，实在
很沉重。
哎，我觉得很沉重。哎，
是是这样子，没错。
汉光兵推的这个响定，那其实问就说，哎，那到底我们可以撑几天？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哈。
不再撑几天，你有没有战斗意志是全民。
对，我刚刚的意思是说，不在于撑几天，我认为意义不大的意思是，如果真正到了要进行实际的两岸
的
真的要开打的时候，国军撑几天都没有用。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台湾的命运呢就已经很悲惨了。
对，
老美来不来，来不来就也没有用，因为呢，他来也好，不来也好，因为已经战争已经打响了，战争打响的第一刻，第一个弹投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就是已经注定的就是毁灭。或者是投降了，只剩下这两条路了，这很悲哀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吴思怀将军。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今天访问立法委员吴思怀吴将军啊。好，我们继续请教这个吴将军。吴将军因为写了很不少文章啊，然后在他的脸书上啊，也欢迎大家呢到这个吴思怀将军的脸书呢去看他很精彩的一些战略评析啊。所以在您的一篇的这个文章里面，您是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做了多少次兵推？
十几次的兵推。
啊啊啊，就是他的想定的就是说，
就是美中大战
啊，美中大战，
美中大战，结果兵棋推演的结果都输。
请问一下，他都输啊，全部输。
对，
那请问一下，美中大战的战场在哪里？在台湾？
在台海周边呢、
啊？你看吧，是不是美中大战关我什么事儿啊？真想三字经呢，真想讲三字经。
因为兵棋推演都输的结果是什么？因为美国鞭长莫及，他有几千英里的海空兵力投射。战场在中国大陆周边，就是说我到你家去打仗，我当然吃亏，我的后勤补给啊，我们叫做补给线啊，像这些都是问题。那么刚才乃菁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一段时间老共老是在我们西南海域绕来绕去，是不是在演练？
那辽宁舰也到我们这边来了，
他其实真的不是
包抄，不是啊，
他
封锁都不是啊，
以美国为他最大假想敌，可以跟他抗衡。他这个五大战区成立之后，新型的不管辽宁号、山东舰、航母或新型的飞机运八了各种电战机，他五大战区成立之后很少做各机种海空军的联合操演，尤其在新的海域，这未来的战场南海是个争端，这么多国家，那老美说航行自由，天天往南海跑，那么老共要去了解这个地方的海域、水文、海沟，只有巴士海峡南海的海沟深度可以让潜舰来来回回跑，为什么不去宫古海峡北边那边的海沟浅，潜舰进出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他都往这边是收集这些参数。老美只要有机舰来，老共一定出来干什么？收集电子参数，你雷达一打开，电子参数就会收集得到，他做这个一个自己的联合操演，一个收集老美的参数，第三个收集战场景况的基本资料，水文啊、海沟啊、地形地貌啊、海象的变化，这些收集好了，将来跟你作战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这个战场了。
是，我请教这个将军，所以您认为说他现在都是在收集资料，并且做他们
的作战准备，
作战 就是
联合操演，
联合操演哈，所以不是在做作战准备，
不是。
然后他辽宁舰到我们的东岸来干嘛？
他不是到我们东岸，他是经过我们东岸。我们的媒体很喜欢说，
对啊，他没有在形成一种包夹态势吗？我看大陆的军事专家自己都这样讲，
他们当然要这么说嘛，吓一吓台湾嘛。他辽宁舰到南海，不是走台湾海峡就走，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怎么走都对台湾有影响，都叫包夹。
它都在我们旁边嘛，
都在我们旁边。它的运输机，长城运输机从宫古海峡出来，南部回去叫做围绕台湾，有威胁我。它从南边来，巴士海峡来，绕那边回去，又是包围台湾。台湾的地形在大陆的范围之内，怎么走都是包围。当然，他要拿这个做他的大外宣。我就是吓你台独，吓你台湾人。你要弄，你看我多厉害，我到你东部海域了，我可以说后面打你了。以前我们东部还可以有个富国神山挡住，
对，
现在他的军力投射已经到太平洋了，不是台湾东部了，他到关岛去了，所以为什么老美很紧张？他现在前两天布林还说，
请说，
中国海军的规模全世界最大，
是
足以犯台，这是布林很说的话。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他们美国讲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也是要增加军费嘛，哈。
他第一个他要抢预算，
对对对，
国防军费，第二个下台湾，要卖你军购。
是，那但是呢，我还是有问题，就如果说他是在做他们自己的联合演训，然后收集水文的话，那他前两天那个出现在我们基隆外海，然后又这要干嘛？哦，
你说那条单一艘军舰嘛，是吧？
对啊，
他出来外海，当然有很多可能。
六一六吗？
不是六一六，他靠近你一下。
他还是在吓我们嘛，不是吗？
就是在吓台湾。其实大家懂一点海军战术战略的哈，真正要做任何的行动和操演，没有单舰的行为，不会一条船来，它是空中水面水下，那么水面是有编队的，这种型的突击驱逐舰、巡洋舰，会有潜舰或者护卫舰、油料后勤支援的补给舰，它是一个系统，它一个编组，那才叫真正作战演练。一个单舰出来，
对呀，他单舰出来，然后台湾跟日本都
很紧张，
跟监他，对啊，
一定要跟监。你到我的，
对对，当然我知道一定要跟监，但你就说其实没有什么太，
我们不要太把它当做一个很严重的事。
哦，这样子吗？
它是一个单一事件，当然有它的目的，不可讳言。但是不是真的
来？目的在哪里呢？
这个我们很难研判。但是我相信国安单位会判断，
是
他所第一个。他的航向，
他会把那个后来那个成功偷渡来台湾的人抱在哪里放下来了？
航向、航速、携带的武器，然后附近周边海域有没有空中、海上、水下兵力，他是要个整体研判，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企图，而不能用媒体报道说啊，有一艘驱逐舰跑到我们基隆外海什么多少距离了，就很危险，不是的，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做法，才能作为一个。敌情研判的基础
是那，但就是说无论如何的话呢，当他辽宁舰出现在我们这个东岸的，经过我们东岸的时候，其实他对于我们的国军的战术因应战术来讲，他就要有大规模的转变了嘛，因为护国神山玉山不在了，当他可以从东面开始采取攻击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啊？希望今年的汉光兵推呢，有把大陆的这些最新的作战的能力啊和态势呢都放进去，而且特别是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啊，他们的这个扰台的这个军机，不管是次数也好，架次也好，航班也好，机型也好，位置也好，都增加。北边它也可以飞了，西南它也可以飞了，
都可以飞。
东部啊，这就四面八方它都可以飞了哈。而且不分时间哈，似乎是在演训一种态势，就是哪一天如果一旦战争真的是启动的时候，因为它不分时间的嘛，它也不会说哦，对不起，我要等到这个，我很客气，我日出之后哈，我再来，或者是说日落之前呢，我就收队，不可能这样。
对，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也会是一个演习的一种参考吧，对不对？
绝对就是一个符合这个说法，也是一个攻台演练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算，对不对？
算，当然算。为什么？它就在台海周边，它不用转向就可以威胁到台湾，那都是几分钟的航程。
所以，这个吴将军，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需要这么的去在意，像比如说辽宁舰出现在我们东边，或是一个单一的舰的基在基隆外海啊，或者是说他们在什么西南海域啊出现这个东西，我们反而更要注意的是解放军军机来台湾的就是到飞越台湾这边的这种，不是不仅飞越，飞越就完了，然后就
西南海域，
对西南海域，或我们反而比较要注意这种这个讯号，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大陆那些专家说的，鹰派的专家说的，就是一种攻台演练，可以这样子当做，它是联合机种，有慢速机、电侦机、攻击机、轰炸机，你们有没有考虑底下水面舰有多少？
对，
水下潜舰有多少？再加上我们能力不及的北斗卫星的调动有多少？陆海空天电加水下，如果它经常都是这么一种演练方式，那就是一个三军联合作战，只杀陆军和陆战队没上来了。那种攻台的效果就不是开玩笑的。曾经有人说过，一架大型轰炸机，它的最新的苏凯几我忘了，它的千多少，它如果满载弹药的话，它的战斗能力啊，是超越一个中队，它的轰炸能力啊，它所筹载的弹药，所以如果它是这么一个联合机种的编队，加上水面水下，加上它的陆基或者水上的导弹，那个威力不得了，
是，
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东西。
是，了解。非常谢谢吴思外将军今天来为我们做很精彩的全方位的这个分析啊。下次呢再请这个吴将军来呢，再跟我们深入的判断啊，就是有关于到底啊这个台湾作为全球被认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他从战略上认为大陆方面呢对台发动这个武力攻击的这个时间点真的有这么迫在眉睫吗？非常谢谢吴将军，
谢谢大家，谢谢。